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您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哈，每次呢春节快要临近的时候呢，我的妈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家的厨房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而且那个瓶瓶罐罐都擦得非常的明亮。
瓶瓶罐罐都要擦得明亮啊。
对呀、啊、酱油瓶啊醋瓶子啊都擦得锃亮锃亮的。
哎呦，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头疼。那得多少事儿啊。
好，今天呢我跟孟远我们两个在李家李心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厨房话题。
是。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我们跟大家谈到厨房其实可以是我们女人的一个品格训练所。
这个我认同。
对，今天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要谈谈两个品格，就是勤奋和创造力。
勤奋和创造力、我喜欢谈创造力。想逃避勤奋可以吗？
那在李家李心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她说，整顿厨房只要有勤奋就会有效果。
是啊，而且她也说啊，我们这个好像是一艘品格优良的帆船在海上面。勤奋呢是风，如果少了勤奋啊，船都动不了。
对呀、他说如果有家庭主妇愁眉苦脸地告诉他，他家厨房好像怎么整都整不好，那么他一定要先告诉他，只有你改变观念，要接受厨房是天天要整理的地方，我才能教你其他秘诀。
天天都要整理。
对，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最大的一个秘诀哈，在这里马瑞欣姊妹教我们的一个，我们要随手清洁，随手整理。
随手天天的整理。所以厨房真的是一个可以训练勤奋的地方啊。
对啊，我今天早晨呢，我女儿在吃早餐呢，那十分钟的时间我就顺手呢把家里边厨房把那个地板给擦了一遍。平时从来没有在我女儿吃早餐的这几分钟时间里就可以把地板擦干净。你知道因为家里边最容易脏的其实就是厨房的那块地板。那我今天擦干净之后我特别有成就感。哇，我说我又利用了这五分钟的时间随手清洁。
是，哎呀，随手的这五分钟都可以起大作用。
对啊，这个勤奋成了习惯之后呢，我们不仅自己可以愉快地享受着这个勤奋带来的这种成果哈。实际上我觉得在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们去健身，做运动啊、也包括我们读书等等。以前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运动总是不能坚持下去？就是因为懒嘛。吃完饭就不想动了。
是是是，的确勤奋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这本书的作者说哈，要练得勤奋的功夫，心里一定要有拼图的概念。要相信自己利用每一个时间的空隙所付出的都可以累积下来，拼凑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关于在厨房里头勤奋这个品格，可能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的厨房不如别人家干净。我们总觉着去了谁家做客，哎，谁家厨房又好又整洁。回来以后会懊恼自己怎么会这么不勤奋。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事情可能比清理厨房更重要。
嗯，
比如说我可能在我的排序里边，我会觉得我的时间多出来，我会顾及到我的孩子的心情，
嗯，
他们的情绪，
嗯，
我可能会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先说说话，
嗯，
聊聊天，反而在饭后没有及时去很勤奋的去清理那些个脏的锅碗瓢盆甚至于地啊该需要清理的东西。
嗯，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他们聊天，
嗯，
说话谈心事，
嗯，
那我也觉得是值得的。
当然，
嗯，所以我想这当中呢也需要智慧吧。
嗯，
啊，我们也真的是要去求那一位厚赐给我们恩典的神。
嗯，
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好好的使用这24小时。
对，
嗯，
那尤其是对于全职工作的啊姐妹们，其实每天工作回家之后已经真的是很辛苦了。
对，
如果是家里边有人帮忙还好一点，
嗯，
如果是也没有人帮忙，自己还要照顾家人照顾孩子的话呢，的确已经是很辛苦了。
是，
那我觉得在有限的精力有限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呢，还是要把优先次序排好。
对，
照顾自己的身体，
嗯，
照顾家人的身体，
嗯，
包括我们的心情，
嗯，
家人的心情，
是，
当然人的需要还是第一位的。
是，哎，你说的太对了，
嗯，
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有时候我们真的累了的话，嗯，我们要允许自己懒惰那么一两天。
对啊，家里边地板脏点也没关系。
是，但说回这个品格的训练哈，我们还有一个第二个品格，
嗯，
就是创作力。
对，你一说到这个创作力呢，因为我们刚刚聊到家人的这个需要哈，
嗯，
其实对于我们家来说，我觉得激发我创造力的就是我们家先生跟女儿，
嗯，
他们这个对于食物口味的需要。
嗯，是我呢其实现在有一个蛮大的挑战，
嗯，
就是我家因为是两个孩子在参加运动蛮多的，
嗯，
所以他们需要在课后的时间呢最短的时间内用有限的健康的食材做出，
嗯，
最适合他们口味还有方便携带的食物。
对啊，这个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呢。
对，
你看啊，在这本书当中呢，马瑞欣姊妹说，她说厨房里有很大的创作空间，可以任由我们发挥，
嗯，
像刚才你说的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内，
嗯，
做出又健康又营养又方便携带的食物。
对，
在这里他说三餐如何烹煮才能经济实惠又健康是艺术，餐具用品如何收才能够方便省空间是艺术，做菜用餐时如何能够预防脏乱累积还是艺术。
真的是艺术家哦。
对啊，对于我来说呢，把同样一种食材做出不同的口味，
嗯，
符合他们的需要，而且要经常变花样，
嗯，
对我来讲真的是创造力的一个大挑战。
对，挑战无论从哪个角度，其实在厨房里真的都是有很大的艺术创作空间的。
嗯，
那我也相信每一个家的厨房会有这个家属于这个家的味道。
对，
那我们尽力而为，我觉得创作力也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去挖掘它。
对，
越多越好。
对，
嗯，但是也不要给自己有压力。
嗯
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这个压力化掉，那个艺术才能出来呀。
是啊，那其实这个勤奋和创作力啊，我觉得也是分不开的。
嗯，
你像啊刚才你说的，你要经常去思考呀，
嗯，
你是在勤奋的思考要怎么让你自己的孩子吃得又健康又营养又方便。
嗯，是，
嗯，
哎，这个我喜欢。
对呀，啊，
这个夸赞。
勤奋的思考也是勤奋呐，啊嗯，
对，
勤奋的思考才能有勤奋的创作力啊。
对，真的是，这个说的真的非常好。
嗯，
勤奋其实有理到外都需要的，
是，
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都需要勤奋。
嗯，
勤奋一天之后
会很累的，
会很累的，
嗯，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
嗯，
无论你的厨房空间大小，
嗯，
都可以发挥你的创作力，
嗯，
找到一个心灵可以休息的地方。
嗯，有的人呢是用一张椅子，
嗯，
有的人呢是用一个真爱的一个小杯子，
嗯，
只要你能够在里头留一个空间给自己，就能在诸多挑战当中再次出发。
是，我用了一个孩子们喝酸奶剩下的一个小小的瓶子，
嗯，
在里边插了两三只你捡给我的吊竹梅，
嗯，
虽然很小很小，两三片叶子而已，
嗯，
但足够我心灵小小的休息一下了。
哎呦，真是太好了。
嗯，
好，我们真是疲惫了一天之后啊，在咱们的厨房也有一个心灵的小站。
是，好，今天呢我们的贤妻良母到这里，接下来要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好，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 小说联播，小屋。
第十章，涉水而行。在工作室里，耶稣刚用砂纸抹好桌子上一个看似棺木的箱子的最后一角，他用手指划过光滑的边缘，满意的点点头，然后把砂纸放下。他走出门，拍拍牛仔裤和衬衫上的粉末，而麦肯也正在这个时候走了过来。
嘿，麦肯，我刚把明天需要的成品做了最后的认识，你想不想去散散步啊？
麦肯想到昨天晚上他们俩在星光下共度的时光，然后说，
如果你要去的话，我非常乐意奉陪。他答复着。
为什么你们全都一直在讲明天的事啊？
耶稣说道，那是你的大日子，是你在这里的原因之一。我们走。
湖的另一边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
我想带你去看看，那里的景色啊，真是笔墨都难以形容啊，你甚至还能从那儿看到其他更高的山峰啊。
哦，是吗？哇，这听起来太美了。
麦肯热烈地回应着。哎，麦肯，看来你把我们的午餐都带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出发了。
麦肯料想湖的那一边可能会有小径，但是耶稣没有转向任何一边，反而直接走向船屋。这天风和日丽，阳光暖暖地贴着肌肤却不炽热，清新芬芳的微风温和柔情地拂过他们的面庞。
接着麦肯以为他们会乘坐其中一艘靠在船屋桥墩旁的独木舟，只见耶稣毫不犹豫地行经第三艘，也就是最后一艘独木舟，他直接走向桥墩的末端。
这令麦肯感到很惊讶。
抵达船屋末端的时候，耶稣转向麦肯，咧着嘴笑了。你先请。
耶稣模仿西方剑客花哨的鞠躬姿势说道。
麦肯劈头就说，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我以为我们要去散步，不是游泳啊。
我们是要散步，我只是认为横越湖水会比绕过湖边省时间。
我又不是游泳健将，而且这个水看起来真的很冷啊。麦肯在抱怨，但是他突然察觉自己好像说错了话，有点太冒失了，不觉脸一红，对耶稣说，我是说这个水很冷啊。他抬头注视着耶稣，脸上还挂着僵硬的怪表情，但是耶稣似乎其实对麦肯的不安感到非常有趣。
得了，耶稣双臂交叉胸前说，我们俩都知道你是一流的游泳健将，如果我没有记错，你还当过救生员，还有水是很冷也很深，但是我不是说要游泳，我是想和你一起走过去。
麦肯终于让耶稣提议的事进入了意识中，他是说从水面上走过去。耶稣料到他的犹豫，便声明说，
来吧麦肯，如果彼得可以的话。
听到这里，麦肯大笑，实则是多半出于紧张。他再问一次加以确定，
你要我从水面上走到另一边？
你是这么说的没错吧？
是啊，你的反应很快麦肯，没有什么事能逃过你的眼睛，这一点是确定的。来吧，很好玩的。
耶稣笑道。麦肯走到船屋边往下看，湖水拍打之处离他站立的地方只有一英尺，但是也有可能是100英尺，那段距离看起来深不可测，跳水还可能会容易一些，他已经跳过不下了1000次，但是你要如何走下船屋，踏上水面呢？像要踏在水泥地上用跳的，还是要像下船一样跨过边缘呢？他回头望着耶稣，耶稣仍然咯咯咯地在笑着。彼得也有同样的问题啊，怎么跨出船里？这就像从1英尺高的阶梯往下踩，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我的脚会弄湿吗？
麦肯问道。当然会，水还是湿的。麦肯再次低头看着水，又转过身去看着耶稣。
那为什么对我来说这么难呢？
告诉我你在怕什么啊，麦肯。
哦，我想想啊，我想想我在怕什么。
麦肯开始说，
我怕自己看起来像白痴，我怕你在捉弄我，我想会像石头一样的沉下去，我想会……
对极了，耶稣打断他，你想象，这么强大的力量，想象力，光是那股力量，就让你这么像我们，但是如果没有智慧，想象力就成了残酷的工头。请容我证明我的论点。你认为人类是被设计用来活在现在、过去，还是未来呢？
这个嘛，
麦肯语带迟疑地说，
我想最明显的答案是，我们是被设计用来活在现在。我这么说错了吗？
耶稣轻声地笑道，请放轻松一点，麦肯，这不是考试，我们只是聊天。我顺便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那么你现在告诉我，在你的心里，在你的想象之中，你花最多的时间在现在、过去，还是未来呢？
麦肯思索了片刻之后回答，我想我得承认，我花很少时间在现在，我自己花一大堆时间在过去，在其他大部分的时间，我又想努力地搞清楚未来。
对，你的回答和大多数的人大同小异。
我和你同住的时候，是现在和你同住，我活在现在，不是过去。虽然回顾过去能够让人回忆并且学习很多事情，但是过去只能探访，不能滞留。当然，我也不想住在你想见或者想象的未来。麦肯，你有发现你对未来的想象几乎总是由于某种恐惧所支配，但是你很少有，我的意思是，如果有的话，你能想象得到我在未来会陪着你的画面吗？耶稣的这一席话使得麦肯再度停下来仔细思索。
这是事实，他花了很多时间苦恼地担忧未来的事。
在他的想象中，未来如果不是恐惧莫测，也通常是暗淡和忧郁。耶稣对他未来的想象也说对了，上帝一向缺席。
我为什么会那样？
麦肯问道。你是在绝望中企图掌控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你不可能对未来具有力量，因为未来甚至不是真的，也永远不会是真的。你试图扮演上帝，
想象你害怕的邪恶变成事实，然后你尝试计划和设想偶发事件，想避开你所害怕的事情。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那基本上就是沙瑞玉说过的。
麦肯答复说，
我生命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恐惧呢？
很简单，因为你不相信，你不知道我们爱你。靠恐惧过日子的人不会在我的爱中找到自由的。我说的不是关乎合理危险的理性恐惧，我说的是想象中的恐惧，尤其是把这种恐惧投射到未来，等到那些恐惧在你的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你既不相信我是善的，你内心的深处也不会知道我爱你。你会唱，你会讲，但是你不知道。麦肯再一次低头看着水，吸入一大口灵魂的叹息。哦，我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在我看来，大概只有一英尺。耶稣笑着说，他把手放在麦肯的肩膀上，那就是他所需要的。麦肯踏出船屋，为了尝试将水视为稳固的地面，不被水的流动所威吓，他抬头望着对岸，同时把午餐袋举高以防万一。踏上水面时的感觉比他想象的更轻，他的鞋子立刻湿了，但是水甚至没有高于他的脚踝，湖水仍然在四周流动，他差点因而失去平衡，感觉非常奇怪。往下一看，双脚似乎是站在隐形而稳固的东西上，他转身发现耶稣站在他的身边，一手拿着自己的鞋袜，对着他微笑。我们做这种事之前，一定先脱掉鞋子和袜子。耶稣笑着说。麦肯摇着头大笑，坐回船屋边缘。我想我也会这么做。他脱掉了鞋袜，拧干了袜子，并且挽起裤管，确保不会沾湿。他们手里拿着鞋袜和午餐袋出发，走向湖岸的另一边，距离大概有半英里。湖水感觉凉爽清新，将阵阵寒意送上背脊。和耶稣走在水面上，似乎是穿越一座湖最自然的方式。光想到自己在做这件事，麦肯便笑开了嘴。他还会不时低着头看看能否见到灰鳟鱼。
你知道，这简直是荒诞不可能的事啊！
他终于大喊。当然，耶稣同意，也对着他笑了。他们很快到达另一边，麦肯听得到急流的水声越来越大，却看不到源头。他在距离岸边20码的地方站住。在他们左边，麦肯可以看到一座高耸的岩石山脉的后方，一条美丽的瀑布从一条峭壁边缘飞泻而下，至少越经100英尺之后落入谷底的一潭池水中，从此成为一条大溪，或许在麦肯视野不及之处汇入了湖中。他们两个人和瀑布之间是一片广袤的高山原野，上头绽放着随风任意散播的种子长成的野花，此景美不胜收。麦肯站立片刻，欣赏这幅景致，密似的影像在他心中一闪而过，却没有停顿下来。在前头等待的是满布鹅卵石的湖滨，后面的背景是山脚下升起的一片繁茂浓密的森林，山顶上覆盖着一层新落下的白雪。左边不远处， 在一块空地的尽头，就在一条潺潺小溪的另一边，有条很快没入林木暗处的小径。麦肯踏出水面，走上鹅卵石，小心翼翼走向一根掉落的原木。他在原木上坐下，再次把袜子拧干，和鞋子一起放着，让将近中午的阳光晒干。这时他才抬头望过湖面，那美景令人目眩神迷。他辨认出小屋，倚傍着果园和森林的绿意，炊烟从红砖烟囱里袅袅升起。
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有时困苦，软弱的心需要坚固，你怜悯我，以爱付出，我的忧伤变为欢呼，你是耶稣，我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